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齐声的读朗诵。来，一二，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今天从诗篇第八篇陈忠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主的名何其美。请大家再次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请你把手机关掉或者放在震动上面。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一起的思想，并且在我们的心中也有那赞美啊和敬拜。主啊，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就知道你的名在我们的心中，在这全地显出何等的美善。主啊，带领我们整个能够整个的聚会，我们的心都在你的面前安静。愿你来保守我们所听到的信息，也让我们的耳朵和心都被你恩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第八篇是一个赞美的诗篇，对造物主的这种惊奇敬畏和赞美呢，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的标记，所以这一篇的赞美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啊。他称颂神的荣耀和恩典，他述说神在这里面的作为，他的本性，也讲到我们和这个世界与神的关系啊。整个的诗篇里面充满的是那种喜乐和敬畏的这种感情这本是这个赞美诗里面特别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读这个，刚刚我们读这诗篇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一共九节，它的开始的一节和最后的一节是一模一样，他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个诗篇大卫在写着诗篇的时候呢，他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从心中发出来的赞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之后呢，他就来思想神在这宇宙之中他的作为然后呢，他到最后呢就有一个确定，是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讲到神所有的这一切的作为，神在这地上的世界来显明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借着神的创造和护理的功，他让世人能够明白，他向所有的被造物来显明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一切的美善、生命和能力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他光照世人他的名就临到这全地直到地极而且呢，他也在上面的世界来显明他的荣耀，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就是神比天上最高的天使 最明亮的受造物啊，仍然是更加无限的荣美啊。所以不管是人如何的去颂赞他，天使有多么圣洁的这种啊赞美，神仍然啊高高在上，也就是说神的名是远在人的称颂之上。我们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来称颂他的时候，他仍然远远的高过我们的赞美和敬拜。而且呢在这里呢他就讲到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神在这地上来治理这地的时候呢，他使用的是人，他用的不只是强壮的人，也用那些软弱的人，他用的不只是大人，他也使用这些孩子，甚至是婴孩和吃奶的啊，来达到他自己的这个旨意啊。所以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啊，那些没有知识的人，那些卑微的人啊，那些受人藐视的人，哎，神就是使用他们来推翻啊撒旦这个强大的帝国啊。那个福音被称为是主的膀臂啊，是大有能力的啊。但是神的命定呢，就不是出于那些哲学家或者雄辩家的口啊，不是出于这些政治家或者领袖的口啊，而是出于一群落在最大的外在劣势之下的这些贫穷人和渔夫的口啊。神乐意使用这些人啊，当那些犹太人啊，这些领袖他们在藐视神的时候，这些卑微的人在那里啊，却来敬畏和跟随主啊。所以有的时候神就是使用特别软弱的人啊，来成就非常大的功啊。我们看到好多的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想这样的人啊，那个神是不可能使用的，哎，但是神偏偏就用他们作为这个工具在这世上成就这大事啊。所以神就用世上这些卑贱的软弱的和愚拙的啊，叫那些高贵的有智慧的和强壮的人羞愧啊，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在他的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啊，显出神这个莫大的能力就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啊。所以神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的仇敌羞愧哑口无言啊。如果神使用的都是那些大能的人啊，他们也觉得啊是因为这些人有能力啊，但是神啊就使用那些卑微的啊，让那些高傲和目空一切的哑口无言。然后在第三节开始啊，就讲到这他所看到的啊，这神所造的天和神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那个当我们看到这满天的星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感受到人是非常渺小的啊。当时的诗人他看到这个，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有罪的软弱的可悲的人算什么，神竟然愿意去认识他，想到人的事情，顾念人的好坏啊。他不仅来降雨用降雨给那义人不义的人啊，让太阳照好人照不好的人，来保护供应，而且像朋友一样的来眷顾乐意和人往来并且关心人啊。我相信这些如果我们看到人的里面那些有名的人，他们不会轻易的到我们的身边来，但是神愿意来降卑临到我们这样的啊。所以神造我们人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荣耀和尊贵为冠冕啊。这里首先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造的时候呢， 其实造的是非常尊贵的。啊，那个我说神造人用的是尘土，是不是？所以呢哈，神造人造的不昂贵，但是神造人造的尊贵。所以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卑贱的部分，也有特别高贵的部分。那个卑贱的部分呢，就是泥土，就是我们脚所踏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最没有价值的啊！哎，神就用这么最没有价值的造了我们人啊！所以在这个材料的上面，我们跟动物没有区别的，但是呢，神就给了我们特别尊贵的他的灵，就是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造进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泥土所做的身体就开始有极大的价值。好，我以前举过那例子，如果你去上这个首饰店去买一个首饰盒去，啊，那个你要买它里面特别漂亮的首饰盒，他告诉你这首饰盒要50块钱，啊，画一个首饰盒就要50块钱。你买的时候，你发现隔壁那个人，他正在买这个店里最贵的一个项链，是1000万的。然后呢，你就发现那店长就把给你那首饰盒白白的送给他。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公平啊？为什么我去了买这盒就要50块钱？为什么他就白送给他？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你们都不回答。哈哈。公平，你花1000万也白给你，是不是？所以你花了50块钱拿着这盒子出去，和他白拿的那个盒子拿出去，谁对那个盒子更珍贵啊？是你还是另外一个人啊？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呀？你不是花了50块钱买的吗？他不是拿那个盒是白拿的吗？为什么他更保护那盒啊？因为那里面装的东西是宝贵的，是不是？我们人只不过最多是一个首饰盒而已。如果那个首饰盒就是你所有的价值，你太便宜了，不是吗？因为你整个的价值只是表面表现在外面的那个绒的上面，那个颜色的上面，那个质地的上面。今天的社会要的就是这个材料好，他不在乎你里头装的是什么，你装的是污秽，你装的是邪恶淫欲，所有的东西不在乎，只要表面好就行，是不是？但是当那个人拿着那个免费的首饰盒，宝贵他像宝贵自己的命一样，是因为那里面装着的是无价之宝。你之所以值钱，不是因为你的材料好，因为我们的材料是泥土，乃是因为在我们里面装着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让你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造人，实际上造的不昂贵，但是造的尊贵。好，我们人虽然是尘土，但是神宝贵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切被造物的冠冕，他造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好，在我们肉身之中，其实我们和这些牲畜是同源的，我们是必毁灭的，但是在不灭的灵魂的里面，我们和天使是相似的，啊，所以神造人造的是这样的尊贵，啊，而且这句话哈，真正的指明的呢是耶稣基督，啊，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就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当主耶稣取了人性，实际上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是暂时比天使微小的。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引用的这诗篇第8篇啊，讲到主耶稣他比天使微小 但是呢他受死成就的救赎的大功，他就胜过那掌死权的，所以呢他就得了尊贵的啊尊贵荣耀为冠冕啊，这个荣耀就是他啊未有世界之先与他父所同享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当诗人啊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的名何其美，在全地，在这宇宙之中是何其的美，因为你成就的功就是这样的伟大啊，不可思议。这首诗的作者呢是大卫，大卫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是放羊的，是不是？他是牧羊人。我们能够相信有多少的夜晚，他躺在草原上，望着满天的星斗，啊，他是心旷神怡，是不是？他去为着神这种奇妙的创造来感叹不已，啊，他看到神把他的荣耀就布满整个的天的时候，啊，他想到那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啊，他望着这个一望无际的夜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的作为太伟大了，同时就想到我们这个人太渺小了，所以他就说，人算什么，啊，是一个深深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是多么卑微啊！大卫在满天的星斗的面前就讲到了人算什么，是不是啊？那个先知以赛亚在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就感到他要灭亡了啊！那个这些看见啊，圣经里面就称为是谦卑啊，谦卑就是对你本身最真实的看见，啊，最真实的看见，啊，所以这个是啊非常卑微的啊。那个哈佛大学有一个大楼啊，叫 Emerson Hall 啊，这个大楼呢是啊哲学系啊，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这个办公大楼啊，那个100多年前，1900年。在建造的时候啊，当时啊，他们这些哲学系的这些教授们啊，就啊，在这个建这个大楼的正面要刻啊一行字啊，他们要刻的那个字呢啊，就是这个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说的话哈，人哈是万物的啊啊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尺度啊啊，因为这些哲学家是非常聪明的，他们觉得我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啊，那个这个放了假啊，这个楼建好了，所以这些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哲学家非常兴奋的啊，这个来到了这个竣工的大楼的面前啊，那个啊，看到在正面刻好的大字啊，不是他们当时拟定的这字，上面写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原来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给改了。那个，所以到了今天，过了100多年，啊，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改变了。但是你到了 Emerson Hall 的时候，它的正面就写的是这句话，啊，到底人算什么？啊，神竟然顾念你们这些哲学家、这些科学家。所以在这里面，这里说的这个顾念哈，是纪念的意思。神不只是单单想到我们而已，他是带着一种关怀，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的祷告就说，主啊，愿你纪念啊，你和我们 立的约，和我们先祖所立的约，愿你纪念你自己的圣言，好，愿你纪念你自己曾说过的，好，那个纪念呢，就是在这里的，啊，就说一方面人是不配的，好，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神在这里面对人的这种顾念，啊，神造亚当是什么？圣经里面说，因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就知道那是奇妙可畏的，因为人是在宇宙中唯一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我们说这叫得天独厚，得了上天单独的后代，其他的没有一个被造物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只有人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神呢就派人来做管家，哈，就是来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在这里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神赐给人的智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弱的，是不是？他们说一只猴子就可以抵住两三个小伙子，这么一只猴子我们都打不过人家，是不是？但是神造的万物因着人的智慧都伏在人的脚下，但是问题就在于人亚当堕落之后呢，人就进入了一种卑微，就像神学家托马斯·华森说的，说神造我们使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罪却使我们跟魔鬼一样，我们终于有一天跟天使持平了，原来是和魔鬼一样。所以人在这个亚当的罪性的里面就全然的堕落，所以你看今天人对于整个的世界哈，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治理，啊，而是暴政，是不是？你看我们对于资源的这种砍伐浪费，啊，那个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的这种虐待，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啊，你们看咱们中国的那些。这些旅游点，全世界的各个地方，那种垃圾呀，那种，哇，你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呢，哈，啊，整个的世界的气候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人其实啊，失去了真正来掌控这个世界的能力。哈，那个当毛主席说“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注定了天要在这里面来惩罚人，是不是？这是一种反馈。当你在这里面来大量的排放污染物的时候，那天上的这个臭氧层就会慢慢的破掉了。听说现在北京规定那个公交在红绿灯前的时候要熄火，为了是减少这个排气，啊，你早干嘛来着？你现在晚了都。但是想起来了，我们现在要这么做了，然后你看到这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天气候的这种变化，海啸、地震、火山的爆发，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一点都不自然，这是人在犯罪和堕落的里面，整个的世界在这里面所承受的那种咒诅，你知道吗？哈，就像这个神学家这个爱德华兹说的，这个地球哈是喘息着为了承受人。我们知道这地球是没有他自己的人格和思维的，如果他有的话，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承受人的暴政啊，人的堕落。但是在这里面，当人失去了 对于这万物管理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回到神的身边。你要说过去科技不发达啊，人都不行，今天到了21世纪，这科技这么发达，对于整个这世界你仍然不能够管理，而且越来越糟糕。我们只有本事毁地球，是不是啊？那个我们现在原子弹可以把地球毁4次，还觉得挺骄傲的呢，你还会干什么好事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就慢慢失去了神赐给人在这地上管家的这个身份。另外呢，哈，人的卑贱就在于人开始跟神有一个敌对的关系，有一种敌对的关系。我之前也讲过啊，那个圣经里面说人是无缘无故的恨神的，有什么原因吗？没有原因。原就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最基本的表达就是对圣洁的恨。那个没有原因。所以呢，好，人与神为敌这件事情本身是人最自然的事情。那个我上次也讲，这个人有坏习惯啊，他最恨的是什么？他恨的是最爱他的人给他的这些忠告。他不恨这些啊，不管是赌博，不管是酒，不管是烟，对他的这种束缚、奴役，这个他不在乎。他恨的是那些说你不要抽了，你不要再赌了，他恨的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人对这个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恨恶。所以当你想犯任何一个罪的时候，那个在这里面提醒和警告的声音是最让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是不是啊？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地下室啊，看那个这个短片的时候，就讲到他想吃这个蛋糕的那种心情，你知道吗？哈，看这个蛋糕他就觉得特别那什么，但是说不可以吃，明天才可以吃啊，我就崴一下啊，吃一下，然后再咬一口，然后等他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这蛋糕已经咽到肚子里面。为什么这一晚上不能睡觉啊？好，他要不停的起来来打开这冰箱看这蛋糕。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向着这个罪恶犯罪的这种狂热是无止境的，你就是要做的，是不是？我们要做，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做完了以后再说，整个的世界塌下来不在乎的，我一定要那个什么啊，这就是人啊。所以人对于神的那种这种啊仇恨哈，是从心底下发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他们好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这是好消息，他为什么拒绝你？但如果他真是觉得好消息，他要听的，是不是？但是那个堂屋 Sugar House 大西洋城发来的东西，这是好消息，是不是？好，那个哇，你看这个周末又怎么怎么样？什么哪儿什么大放血，放谁的血？你知道吗？好，赶紧去。那些你如果要拦阻他的话，他跟你急的，你知道吗？他拼了命来反对你，你不要了，因为你去这一趟你这月工资就没有了，不在乎，是不是？你买房子的钱没有了，不在乎，你结婚的钱没有了，不在乎。人就是这样，因为人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着向着地狱的这种倾向。好，人就是要恨恶神。所以呢，在这里面人就有一种特别的卑贱。所以人算什么？他不值得神在这里面对他一切的好处。好，但是神仍然在恩典的里面为人开了一条路，就是神的眷顾。好，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这个眷顾原文是拜访，是拜访的意思。好，这个那个神临到人呢，有两个啊特别明显的差距。好，那个用的是同一个动词，神临到他所喜悦的人，也临到恶人。当都是对，对不起， 都是同一个临到。当神临到他所喜悦的人，就是祝福就非常自然地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当神临到那些作恶的人的时候，咒诅和审判就自然地临到。好，但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访拜访和临到的里面，最好的啊，神对人的拜访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里面，是不是？神呢就选择在2000年前支搭一个帐篷来到人间，是不是？所以那个会幕和这个圣殿呢，实际上就是预表着主耶稣的身体。好，他在一个人啊所有的肉体的里面，神就临到了我们的中间，啊，他就支搭帐篷，在世人这些悖逆和仇恨他的人中间，啊，他在这里面要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啊，就像诗人说的，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啊，当时我相信大卫有可能不知道，在他的身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好，神的儿子领导。但是呢，他神感动他所写的这个诗啊，就预表将来啊主耶稣的降临。好，神要在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好，这个婴孩就是卧在马槽里面的。好，在马槽里面的这个婴孩，他来成就旨意，所以神就在这个婴孩的身上来建立他的能力。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政权要担在他肩头，然后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这个神就在这里面就应验这个8章第2节讲到的这个耶稣在婴孩的里面临到我们的中间，做那个和好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人带回到神的身边来，然后他做那个救赎的工作，让人的生命因此被改造。所以第一个亚当他的堕落呢，就使人跟神彼此为仇，而第二个亚当他被高举，就恢复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呢就再一次恢复我们尊贵的地位。所以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而第二个亚当圣经上说什么？是成了叫人活的灵，他是让我们因此这生命可以和神有这个连接的，这个是神在人身上的这个作为。所以整个这个诗篇它的主题就是他的名何其美，他在创造的里面就显出他的美来，在这里面就说神用他的指头所造的天，显明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他用他的指头就可以塑造整个的天。另一方面呢，就讲到这个创造这个工作是非常精细的，是要用手指非常精细的，就像一个艺术家用他的手指来创造一个杰作一样。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有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咱们的餐馆里面走出去，你能够看看这个世界，你就发现哇，真是很美，是吧？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我们好像都没有机会，但是当我们真是花着一个时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所创造的那种美。我们有一年去这个大峡谷那个附近，它离这个拉斯维加斯也比较近，所以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开车到那边，我们就一路开，看到这种创造的这种美和这种山和其实你就是很一般的东西，但是你看了以后你就感觉到 哇，神的创造真是了不起，啊啊，那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其实走不了两步就累了啊，我们这个又没体力的这个，哎，然后我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呢，就是有人创造的辉煌，啊，人创造的辉煌。那拉斯维加斯那个每一条大街都是一个州的名字，是不是？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全美国的人都跑到我这儿来，啊，那个正是因为他们把血本的钱都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建起这么好的东西来。你在一个那个你在一个赌场里面，你从这头走到那头，你也累得要死。这个是人创造的辉煌，啊，只不过那里面你那个忍不住的那种烟味哈，啊，那个人也有人创造的那。就是说，所以呢，在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万物的面前，你感觉到你的渺小，和你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高楼大厦面前感觉到渺小是不一件事情。好，这个在神所创造的万物的中间哈，你的渺小就显出你对神特别的敬畏来。而这个人创造的这种宏伟，你在他的面前显得渺小，是什么？你的命不值钱，啊，你的命是不值钱的，啊，看到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战争，我就说咱们看到这些，现在有一些战争片，你们看的《钢锯岭》啊，啊，这个啊，《援救雷恩大兵》啊，什么这些的，你们看到那种战争的那种残酷，其实它只是把其中的一个小角给你看了，啊，如果你读到那些历史的里面，你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你看到人的那种残忍，啊，啊，那种残忍就是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命的不值钱，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是不是？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的时候，啊，宣布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万骨枯啊，多少人死在那儿，啊，一个一个的。我们只不过在咱们学到的历史的里面，他只给你看到那风光的一面，啊，没有给你看到那些人是怎么死的，整个一个城一个城是怎么没落的。但是咱们宣扬的是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南京大屠杀，当然我们感觉到日本鬼子杀我们是最不能忍受的，啊，但是比起我们自己杀的人，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不如，啊，那个，所以这些当人建造起来，他们的帝国建造起来，人的宏伟的时候，就让你告诉，人的命不值钱。你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一句话就一成的人就没有了，啊，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渺小的时候，啊，他就亲自的来顾念我们，他就来眷顾我们，就是临到我们并且把我们兴起来，啊，所以神在他的创造之中让我们看到那种宏大，啊，我们看到这些哦，山川，我们看到这些飞鸟走兽，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些我们心里面真是感觉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啊，在这儿你不怎么看得到天上的星星，我小的时候抬眼一看满天都是星星，现在你抬眼看的都是雾霾，啊，那过去你就感觉到多美呀，这天上的这一切，是吧，哈，啊，那个咱们这些探索宇宙的到了今天，我们全人类到今天只有一个卫星是现在出了银河系这个太阳系了，没有银河系哈，出了太阳系了，是吧，那个它叫旅行者一号，哈，那个他们从1977年发射这个卫星，就是一直要往银河系外面太阳系外头走的，啊，那个他们就想30年的时间总能走出去了，啊，这个卫星速度多快啊，每秒钟10英里，啊， 我走三十年我还走不出去啊。所以他在美国那个宇航局 NASA 就不停的就说太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啊，太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啊。终于到2014年还是一几年啊，这个是第一个从这个太阳系能够飞出去的第一个人造卫星啊，它不会再回来了啊。但是呢哈，我最起码现在还能够监视它，还会发回来一些信息啊，让人能够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它是朝的另外离地球离这个太阳系最近的另外一个我们叫半人马座的这颗恒星哈，那个照现在这速度到那颗恒星大概要74000年，好，你们慢慢等，别着急。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哈，这只是两个恒星啊，一个银河系啊，1000亿个这样的恒星，一个宇宙20000亿个银河系，你不可以想象的东西，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说光是太阳就能够装下130万个地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做房地产要在那儿做的话，你得亏成什么样啊，是吧？哈，100平米1分钱，没法做这生意这个。但是这个是神在这里面的创造，我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神在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里面来显明他的荣耀和能力。而且呢，重要的就是神的名在地上显明他的美哈，不只是神的创造，也是神在历史之中的作为，就是神对人类的呼召、引导、拯救。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就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他在这地上成就的这一切，他的名要在万有之上，因他的名那个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是主。而且神说你要求告主名的你就得救，而且这个名让我们和神能够有真实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因着主的名我们得救赎。而且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我们要传扬的就是主的这名，而且将来有一天因着主的名我们得以进入那永恒的国度。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实际上在这里面虽然有树木和山川，但是神真正要看到的是万民，这些我们被造的人要来称颂神的名，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来成就他的旨意在这地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名就代表神和他一切的能力和荣耀，因着这个名我们得救，而且我们要称颂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这个名。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是在1969年，那个时候美国苏联是第一个这个载人上太空的，加加林是不是哈？之后呢，美国呢就有第一个飞船到了月球上，我们相信大家恐怕都看过那边登月的这个那个 Armstrong 和另外一个叫 Aldrin， 他们在月球上走了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到了月球哈，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来读圣经，他们读的那个圣经呢就是诗篇第八篇。好，他们就在当时就借着这个转播回到了美国，很多少人在那个电视机的后面或者是收音机的后面来听这两个人来读这个诗篇第八篇。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知道吗，多少人听到这个心里面有多大的感动，因为他们到了人类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啊，而且他们就把那个留在了月球上面。好，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宇航员他们飞到太空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也是叫欧文的，他在之后他当他坐着宇宙飞船，他就看到这慢慢看到这个地球的全貌，哇，他觉得这个神造的这个真是一个像一个明星一样的，太漂亮了。但是那个宇宙飞船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地球从他眼前这么大的一个慢慢变成了一个篮球的 size， 然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更小的一个球，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哈，哇！他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哈，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你就觉得神太伟大了，他造了这样的宇宙，他竟然会来爱我们，临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那欧文他回来哈，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辞职他就做了宣教士。他就说我一定要把我心中的这个感动来传给众人为什么？他说神太伟大了，你们没有看到的我看到过但是我看到我才知道神原来是这样的伟大，而我看到的是这么渺小所以他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怎么会在天上的圣洁的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呢但是毕竟这位主这么做了但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很多这样的，他们经历过这样的，他们心中有极大的感动这首诗是这个诗人他有可能没有很多的天文的知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神所创造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是一个天文学家，是一个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让你来感叹因为神创造的这些会抓住你的心，让你对神有一种特别自然的敬畏和惊讶，是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而且他借着他的儿子临到我们拯救我们，就让我们这些曾经卑微堕落如尘土的人再一次被兴起把我们能够举在众星之上是神自己要做的作为所以这个拯救就是让我们恢复神在开始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尊贵的地位这个是我们能够去向别人讲述并且来宣扬的主的名所以我看读到那些，我们之前去这个休斯顿的时候，在那个 NASA 那宇航局那边他们在那个这个阿波罗八号的时候那个他是那一天是圣诞节他是专门在教会的里面，那个 Aldrin 专门在教会的里面让牧师给了他饼和杯，是带到太空上，到了那个日子他拿出来领圣餐。我想今天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他在那里面有一个非常的敬虔他要向世人告诉的就是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觉得 这今天是我们的主降生的日子啊，是我们要纪念他的日子啊。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啊，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神是怎么样的来眷顾爱我们，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啊、堕落的啊、不值得的啊，能够因着主啊，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并且有那尊贵的地位，这是我们得到并且应该珍惜的。所以让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啊一个敬畏的心，就像诗人大卫在这里面所写的这样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这里，你借着你的创造，你借着你的拯救，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主啊，也让我们因着你的名能够得救。主，也让我们啊来宣扬你的名啊，让世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你给我们生命之中那一切的引导，使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慈爱和恩典啊，主啊，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啊，并且啊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映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形象来啊，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